10月25号，诗篇119篇。今天我们默想第五部分，就是33节到40节。这个呢，除了第一节说耶和华啊，祷告的对象，跟最后谈到我回应我跟神的祷告，我切慕你的训词。除了这个之外呢，它都是用求你做开头。你看第一节，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第二节，求你赐我悟性。第三节，求你领我走在你诫命的路上。第四，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你的法度。第五，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空的事。第六，求你向你的仆人实践你的诺言。然后第七，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离开我。所以你就会发现啊，33节到39节。这个诗人呢，都是在求神啊。那他为什么要求神呢？因为离开了神，他自己亲自来开启我们这个有罪的灵魂啊，这个败坏的悟性啊，这个情感啊，真的是肉体情欲的爱好。所以呢，我们不能喜神所喜，恨神所恨。但是呢，这个诗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呢，他来向神祷告。他祷告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说他靠他自己，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跟神求，求什么？求启迪我的灵魂。所以你看哈，第一节，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在新一本圣经里面说，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那不管怎么样，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这个祷告呢，在诗篇119篇出现了8次像12节、26节、33节、64节、68节、108节、124节跟135节。他在求神启迪他，然后呢，我必遵守到底，意思就是直到我的生命在这个地上结束，直到尽头。他在求什么？他在求对真理真道的了解，然后呢，他在这个真理真道上，他真的是很认真在遵守，他真的是很全神贯注。所以呢，你看啊，接下去的第二，我们今天思考的第二节就是诗篇119篇的34节，求你赐我悟性。为什么需要悟性？我好遵守你的律法，就赐我聪明，让我完全理解你的律法，这样子我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来回应你，来遵守你的律法，来荣耀你，来造就人啊。如果我现在失败呢，那就是我缺乏智慧了。所以呢不是我不愿意，我真的很愿意，但我需要你的智慧。所以呢，求你赐我悟性啊，让我可以明白遵守，那我必一心遵守。这个是向神的一个委身一个宣告，说我持守我的诺言啊。你看33节，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你如果教我，我必遵守到底。你如果赐我悟性，让我可以遵守，我就一心遵守。35节，求你领我走在你诫命的路上因为这是我所喜悦的。也就是说要防止我可能无知，我可能疏忽然后我就偏离正路。但是呢，你的道路、你的诫命、你的真理是我所喜悦的。所以呢，我们一个基督徒或者是神的教会，如果没有神的帮助，那我们想要成长，我们想要进步，那是不可能的。神必须要提供给我们有动力在里面，神也要提供给我们有可以遵守诫命的一些条件、一些资格。然后呢，神必须要提供给我们教导、聪明、智慧、指教，我们要怎么走呢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这些都必须要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与神同行还是要离开神，我们是要往天堂的方向走还是要往地狱的方向走。因此呢，求神真的是领我走到跟神同心同行往天堂的路上，而这个就是神的诫命的路上。36节， 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你的法度，不倾向不义之财。我们人生在世齁，最大的第一关的考验就是什么？钱。因为呢，几乎有了钱，你可以买到享受，买到你想要的某种的地位。但是请注意，这个地位也是假象的啊。有了钱，你可以买到健康，某种的健康，因为你可以买那个有机的食物啦，不沾染的啦，等等等等等等啊。有了钱，你几乎可以买到，甚至在现今的时代，你可以买到婚姻啊。但是呢，当我们的心在亚当之后，我们都是堕落的，我们需要金钱来维持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没有错。但是人活着不是只是靠金钱靠食物，还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否则我们的身体看起来是高高在上啊，人家很羡慕，然而我们的灵魂却是低落卑贱，人们所唾弃。所以呢，我们的心不走向这个世界走的但是呢，我们人又在这个世界，所以呢，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倾向你的法度不要让我们偏离你的律法的这个直线啊，然后我们就倾向就扭曲扭曲呢就往反方向了。反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不义之财，然后除了不义之财之外呢，我们还面临一个挑战，就是37节，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空的事，又使我在你的道中存活。虚空，虚空，虚荣除了财富之外呢，那些什么荣誉啊、权力啊、我们的尊荣第一名啊、什么立德、立功、立言啊，这些都是很虚荣的事情然后呢，求神赐给我们更大的一个生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让求神给我们有悟性、有洞察力，让我们可以识破这个地上看起来好像是哇很好很棒的东西，然后那些东西如果不是在感恩感激神的心态中把它拿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些实质上看起来给你好像有财富啊、荣誉啊、尊荣啊、第一名啊这些最后呢反而会让你灵魂堕落，所以这些就是很虚空。所以呢，我们要求神这个不义之财，这种虚空、虚荣、虚浮的名声，甚至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我们人际关系好面子也都是蛮虚荣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并不是出于真诚服侍神，也真是蛮虚荣的。然后呢，38节，求你向你的仆人实践你的诺言。就是说当我们都遵守，你教导我我就必遵守，你教导我我就一心遵守，你教导我我就遵守到底我不偏向那种虚荣，我不偏向那种不义之财。但是呢，我们需要求神来实践他在我们身上他所讲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绝不突然返回，这个就是神的话或者是神的应许。那我们求神能够实现他所讲的就是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那你讲的，如果我们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你，对不对？敬畏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那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忧世人所要寻求的那些生命的好处等等等等那神讲的话是给谁听呢？是给那些敬畏他的人。神应许，神一定会做到的。而这个应许，这个承诺，这个诺言，就是所有敬畏跟所有敬虔的一个根源。如果神讲的话不会实现，我们不会敬畏他；如果神讲的话不会实现，我们不需要委身于他，不需要对在我们的信心上这么的虔诚忠于他。39节，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离开我。所以你看钱财、不义之财、虚荣，还有呢羞辱，我所怕的我们所怕的羞辱，唯一应该有的惧怕应该是什么呢？也就是说 fear, F-E-A-R, 我们到底应该怕什么？怕蟑螂？怕那些拥有枪杆子的人夺去我们的生命？怕别人侮辱我们，然后呢亵渎神的名，然后呢 那个后果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到底怕什么？其实神的子民所应该怕的这种恐惧只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对神的怕，但是因为我们又爱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所以呢，我们翻成敬畏，我们对神的敬畏 Fear of the Lord，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吧？然后同时我们还要对罪感到惧怕恐惧，我们唯一真的要有的那种直到我们见主面应该有那种恐惧啊，真正的那种不要去沾染不要去碰的，那就是罪。因为这个要避免羞辱就是避免罪，罪有它很可怕而且有永恒的后果。罪是什么呢？罪就是我们说我们不达标，没有达到神的照我们的目的，罪就是我们拒绝我们灵魂的生命的源头，拒绝我们生命福祉的源头。所以呢，那结果就是地狱的死亡跟痛苦，可能在今生会经历到，可能今生120年都经历不到，然后在永远的火湖里面是永远的经历这个罪也会带来他很可怕的羞辱。但这个羞辱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说丢脸啦、尴尬啦、不好意思我们只有这种感觉，但是他肯定是不好受，因为没有人喜欢尴尬，没有人喜欢不好意思，没有人喜欢好像无地自容就恨不得地上有一个洞想把自己藏起来。所以羞耻是你想藏但是你藏不了就是你好像这个赤身肉体在众人面前敞开，而这个羞辱羞愧真正的羞辱羞愧我们自己做什么会招致我们羞辱羞愧呢？那就是罪。所以呢，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离开我。为什么？因为你的典章都是美好的，我如果遵守的话我就不应该有这些羞辱，怕的就是我没有遵守我违反你律法这个就是一种羞辱因为你的典章是美好的，所以呢，如果我违反了你的诫命律例典章，那我就惨了，对吧？因为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对的，它本身是公义的、正义的。那如果我的灵魂不能爱慕你的正义的、公义的判断你认为的好就是好，你认为的不好就是不好。如果我本身不能够跟神你来同一条阵线的话，那真的是带给我羞辱。所以最后我们在跟神求完这些之后说，我切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活在你的公义中有些人呢，他们真的很饥渴慕义但是连饥渴慕义也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有像诗人这样的心情，就是不断的跟神求，不断地跟神求。至少呢在这一段里面如果你是用如果你是用那个新一本圣经或者是和合本圣经，不管第一个字开头有没有求这个字但是你可以发现33节到40节都有这个字每一节都有，不管它是不是在第一个字第一节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就是33节。第二个34节求你赐我悟性，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求你向仆人坚定你自己所讲的话，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求你使我在你公义上生活。这个是和合本圣经。我们主我们的神今天这个诗篇33节到40节有八个求，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你真的我们如同诗人所求的那样，我们同心的说阿们的时候，求你照你的应许，我们若照你的旨意求，你必听我们，你必给我们实现。是的，主，愿普天之下今天所有人在诵读诗篇119篇33节到40节，而且用33节到40节来向你祷告的，求你成全，求你垂听，求你做工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遵守你的话语，一心遵守，喜乐 你的命令，心里去向你的法度。在你的道中，我们转眼定睛在你的真道上，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坚定地选择敬畏你。我们在你的典章里面，我们坚定地持守。因此你使我们在你的公义上，我们活出主耶稣你给我们那个义的生命，就是跟神有正确的关系的生命。愿我主我神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